禅定的第三个，也就是修意定，意也就是我们的心，也就是随时呢要能摄心正念，清净无染，而达到依真心本性而定的出世间上上禅，这是最终的目的。那禅定最主要也就是要度我们众生的战乱心。第六个菩萨要修的也就是般若度，般若有身空智、法空智，还有一切智智这三种。般若又称为妙智慧。那身空智呢，也就是菩萨要能够悟到普特伽罗无我的这个空性智慧，也就是有这个我空慧，知道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这个身体里面呢根本没有一个能够主宰的我。那这样呢也就是他能够破我相我执。那法空智呢，也就是要能够知道一切法无我的空性智慧，也就是有这个法空慧啊，没有这个法执。那第三种叫一切智智，依唯识的说法，修小乘的人得一切智，也就是他能够知道诸法的总相，而诸法总相呢也就是什么空啊，缘起性空啊，是空性的。那修大乘的菩萨呢，则知道一切道法的差别相，所以称为道种智。只有佛呢，他能够知道一切法的种相和别相，所以和一切智和道种智而称为一切智智。那这个呢，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智慧。修般若最主要呢，也就是要度我们的愚痴。如果我们能够不痴，那么自然就不会贪，也不会嗔，前五度的修学呢就更容易成就。所以前五度必须以般若为前导，这样呢才不会事倍功半，或者盲修瞎练，或者只做到四六度而不能达到三轮体空的理六度境界。其实这六度呢，它是啊可以相辅相成的，任何一度只要你能够就近圆修的话，那么其他五度呢也毕竟能够同时成就。以上呢我只是针对六度简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课文讲到有关的部分再做详细的补充。接下来我们看第143页的第一段课文，在大乘菩萨修万行中，六度是其中主要修习的法门。六度的原名是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华译是到彼岸。因修行者乘着大行之船，能由生死苦恼的此岸渡到涅槃安乐的彼岸，因此六波罗蜜亦名六度。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我们众生因为迷失了本性啊，迷失了这个佛性，所以呢在生死轮回的此岸流转，必须透过这六度的修持，把所有的妄想习气和执着通通净化，那么自心的功德妙用才会展现出来。离开了生死的此岸，到达清净涅槃的彼岸。其实到彼岸这只是一个形容词，根本没有真的彼岸或者是此岸。你迷了，迷失了真心，就会有烦恼有生死。你悟了，悟到了这一念清净真心，真正的我是不生不灭的，那么哪有生死，哪有烦恼。所以此岸彼岸也就是在你一念迷悟的 的差别而已。那修六度的主要意义在哪里呢？六祖慧能大师他说，自性无非是为戒，自性无乱是为定，自性无痴是为慧。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不要贪嗔痴，那么也就具足了这个戒定慧了，不需要再外求或者是外修。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自心无贪是布施，自心无嗔是忍辱，自心无懈怠是精进。你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嗔不懈怠，那么也就等于你做到了布施、忍辱和精进一样。所以这六度呢，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功德啊。我们借这六度啊，六种性德来起修，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不只是为了求人天福报，而是自在明心见性。那这六度修前五度的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成就最后的般若度。一旦自性般若引发出来了，然后再反过来引导前五度的修学，彼此相辅相成，那么在教化一切众生的时候呢，就更能得心应手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课文，六波罗蜜。第一个谈那波罗蜜，华严布施度，是度兼贪的。好，我们先看这个布施度。学佛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要成佛，而成佛呢，则必须做到破我执，还有破法执。可是，一般人的我执、法执呢，又非常的难断、难转，所以必须借布施的方法来破这两种执着。同时呢，也可以破众生贪得无厌的习气和不肯施舍的心。可是经过了2000多年来的演变啊，这个布施好像就只是为了种福田、修福报，只知道金钱布施，那其他的布施呢都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必须呢把这个布施度啊来做一下详细的注解。我们边讲的时候呢，各位可以边看刚刚所讲的表解。布施的布，也就是普遍广布，施也就是舍和给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普遍施舍，一切平等，没有分别对待。那布施呢又有三种，也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布施消极的意义，也就是要对治我们兼贪的病根，积极的呢是进一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也就是要内除兼贪，外利众生，这两个才是布施最主要的目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财施。财施又可以分为内财和外财两种。内财是包括我们身体各种器官的施舍，以及我们的劳力布施。像佛陀以前他就曾经舍身喂虎，不忍看那些小老虎饿死，所以呢就跳到山崖底啊，让母老虎吃了它以后有奶呢可以喂小老虎。还有一次呢，他是啊割肉喂鹰啊，救了老鹰的性命。像这样能够舍生命布施给动物，也就是很了不起的内财施。他的十大弟子舍利弗啊，也曾经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内财施。有一次他走到半路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啊在那边痛哭流涕，于是他就上前去安慰他说，这位年轻人，你有什么事这样伤心呢？年轻人就说，不必问了，告诉你也没有用啊。他说，我是学道的出家人，我发愿呢要救度众生的苦难，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凡是我有的我都愿意布施给你。那这个年轻人就说，我缺的呢不是世间的财物啊，而是因为我的母亲得到了 不治的病症，那医生说一定要用修道者的眼珠来合药才能治好。可是活人的眼睛啊，就已经不容易找到了，何况是修道人的眼睛呢？有谁愿意布施呢？但是我一想到我的母亲在那边痛苦呻吟，就忍不住的伤心落泪了。舍利弗呢，心里想，反正我有两个眼珠啊，假使布施一个给别人，还有一个可以用，仍然看得到，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呢，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我愿意把我的眼珠送给你，你帮我的眼珠子挖下来吧。这年轻人说，怎么可以呢？我不能用强迫的手段啊去取你的眼珠子啊，如果你愿意，你就自己挖下来呀。舍利弗一听，只好啊忍痛把自己左边的眼珠子用力的挖出来，交给那个年轻人说，谢谢你成就了我行菩萨道的心愿，请你赶快拿回去给你母亲合药吧。这个年轻人一接过眼珠子啊，竟然说，哎呀，糟了，谁叫你挖左边的眼珠子呢？我母亲的病啊，医生说一定要用右边的那颗眼珠子才行啊。舍利弗一听啊，糟糕，都怪自己事先没问好，怎么办呢？可是如果再把右眼挖给他，那岂不是连走路都看不见了呢？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发出大愿心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啦，救人就必须救到底。于是舍利弗就打定主意，他说，好吧，都怪我自己太粗心了，没有问清楚。佛常常告诉我们说，四大是假合的幻躯，没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我愿意再把右眼挖下来给你，救母亲。舍利弗说完呢，就下大决心呢，忍痛又挖出了右眼，交给那一位年轻人。可是那个年轻人一接过舍利弗的眼珠子啊，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就把他的眼珠呢放在鼻子前面闻一下，随即呢往地上一丢，就对舍利弗骂说，你算是什么修道的出家人啊？你的眼珠那么臭那么腥，怎么可以合药救我母亲的病呢？舍利弗听到这一位年轻人的辱骂后，又听到他用脚踩碎他的眼珠子的声音，心里啊难过的叹了一口气，想，众生实在难度啊，菩萨心确实难发呀，我再也不敢啊妄想修大圣菩萨道了，还是重新修我的小圣吧。这时候忽然刀立天的天主释提桓音呢现身在舍利弗的面前说，你不要灰心啊，我就是刚才的年轻人，是我地势故意示现来试探你的菩萨道心的，你要更勇猛精进，照你原先的发心去修行才好。这时舍利弗听了以后深感惭愧，于是利他的菩萨心呢又再度升起，终于成就了不退的道心，一直到今世今生遇到了释迦牟尼佛而得证圣果。像这种内财师啊，实在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他必须呢完全破了我相身见啊，才能做得到。不过现在有一种很方便的内财师啊，也就是捐血啊，捐血呢对我们自己啊也有好处啊，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同时呢也可以利益别人，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内财师傅。那另外也有一种叫骨髓捐赠啊，或者是呢死后器官呢捐赠给别人，那这个呢也是内财的布施。像内财师可以度我们众生怕死啊执着这个色身的这种想法，还有 如果我们发心去养老院、孤儿院或者寺庙帮忙打扫、煮饭等等，消耗我们的体力、还有生命、还有青春啊，那这些呢也可以算是内财师。一般外财师呢比较容易发心，很多人他可以啊捐好几万，因为他有钱啊，但是呢你叫他去帮忙扫厕所、倒垃圾、做苦力，那他就呢没办法放下这个身段，也没有办法受得起这种身体的劳累。所以内财师呢一般来讲都比较不容易。那第二种叫做外财，也就是指金钱、珠宝还有其他物质的布施等等。当然这些外财的布施呢也得看自己的经济状况，必须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拿出一部分，这样细水长流来布施呢比较能够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用智慧来观察，选择真正需要的因为呢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有限，所以不要一窝蜂的呢去锦上添花。像有一些寺庙明明都已经盖得很庄严庙产呢也很多经济呢什么都不缺，可是大家还是拼命的捐款布施，因为他们认为庙大菩萨就一定比较大比较灵，布施给大庙呢功德就比较多比较大。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很可能你的钱呢就被放在银行里生利息，根本就没有把你转施出去，那你怎么会得到福德呢？还有布施的心态呢也很重要，我们绝对不可以存有一点虚荣、骄慢自大或者是嫉妒之心，要完全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真诚来布施。譬如你捐了10000块，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只捐了100元，结果你就觉得我比那个人还要来得大方，还要来得伟大，那这样呢你的善行就和骄慢混合在一起。所以财施福德的大小和布施钱财的多少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跟布施者的心念是否清净有关。如果布施者的心清净，那受施者的心也清净，不会起种种的恶念恶行或者依赖，那么这种布施的福德呢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用远离贪心和为了出世解脱而布施，那就是属于清净施。相反的，如果我们是为了增加福报或者是为了沽名钓誉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为了不好意思人家那么发心，只好呢我也发心一下，或者是朋友呢来劝帮你化缘的，那你这种不是出于自愿的布施呢就是属于不净施。那清净施和不净施这两种功德当然是大大不同的咯。所以我们要以最真诚最清净的心来布施，认为布施没有什么嘛，这就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做的就像我的本分是没有什么功德可言，那这样呢你的骄慢心、虚荣心也就不会升起了。类似好，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台湾南部彰化的一个内财师的感人故事。在民国17年的时候，有一个很穷的老先生，他背着13岁的儿子到处去求医，因为他儿子的脚伤得很严重，所以不能走路。他背着到处呢去找医院，但是呢都没有办法医好。后来有人就介绍他去找彰化的一个外国老医师， 也就是叫蓝大卫的蓝医师。蓝医师看了以后就说，哎呀，你儿子的伤口啊已经烂了一尺多了，面积太大了，一定要用植皮手术才可以救回他这只腿，如果手术不好啊，很可能还会要他的命呢。在当时，植皮手术呢是刚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新的医学技术，但是呢也只有这个办法可行啊，否则就必须锯掉那个小男孩的腿。男医师呢又看看那个小孩，发现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十分虚弱，根本没有办法再从他身上啊割下皮来修补。但是如果割他老爸的皮呢，但是以后长期的疗养，小男孩就没有人可以照顾了，那又怎么办呢？正当男医师在烦恼的时候啊，他太太跑来说，老公，那你就切我的皮吧。男医师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呢？男夫人说啊，耶稣基督爱世人，都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而我们是宣教的医师啊，割一些皮肤给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男医师听了很感动，可是呢一想到要割的是自己亲爱的太太的皮肤时，怎么样呢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可是眼看着这个小男孩的病情越来越危急了，最后不得已啊，只好冒着危险和心痛忍痛来割自己爱妻的大腿皮。医院里的人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手术啊在当时还是医学罕见史无前例的。手术四天后，虽然产生了异体移植排斥，但是至少啊暂时延缓了恶化的程度，然后又经过一个月的疗养照顾，一个月后呢再切小男孩的腿皮来修补，总算呢保住了小男孩的双腿，以及救了这个小孩子的命。后来这个小男孩回忆说啊，自从他住院以来啊，这个男夫人呢就一直陪伴他在他的身边，每天说故事给他听，每天呢不断的在耳边安慰他。有一天男夫人忽然告诉他说，有一个人他发心了要捐皮肤给你，你呢要放心的来接受这个手术啊，不要害怕，你一定会好的。结果在手术的当天呢，因为麻醉药不够，所以这个小男孩中间呢忽然醒了过来，他转头一看啊，哎呀，看到旁边捐给他皮肤的竟然是蓝夫人啊。又看着蓝医师一片一片的将太太的腿皮切下来给他用，所以他内心啊感激的不知道该怎么来说呢。后来他长大以后也做了神父，而且一心弘扬基督慈悲救世的精神。像蓝夫人这种能忍痛不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行为跟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不是一模一样呢？不论他信的是什么教，而他的行为呢，他的悲心呢，也就是属于菩萨行。相反的，你如果受了菩萨戒，但是呢心量小得不得了，一点小事啊，一点众生的苦难你都不愿意去帮忙去承担，那么你只能称为名字菩萨，而不是实行菩萨。菩萨的布施出发心时，他就已经将一切舍与有情了，不只是财物，连身体智慧功德呢，他都愿意布施回向有情，而且发愿啊，等一切有情成佛了，自己呢再来成佛。像这种未能自度先度他的菩萨精神啊，菩萨就是于此出发心的。光这个出发心啊，我们就要自叹不如了。 更何况啊，是要去真正的无条件、无分别的去行种种的布施呢？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真正的无相布施，而不是从我们自性中的悲心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么你还有所贪求，还贪未来的福报，那么你所得的呢，也就是财施得富贵，可以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不能得出世的解脱。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个法师。法师也就是宣扬佛法，利益一切众生，让众生远离烦恼痛苦。本来法师是要自己真正得法了，明心见性了，你才有法可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就随便到处说法，这样是很容易一人忙引众人忙，相牵入火坑，反而会害人。所以呢，我们佛弟子要特别注意。像有一个公案，也就是因为一字之差而堕500世狐狸身的这个公案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也就是在百丈禅师那个时代，每一次他在升堂说法的时候后面就会静静的坐了一个在家居士一个老公公在那边静静的听法。百丈禅师呢，他也不问他，就这样说了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当大家听经完毕散场以后呢，这个老公公就向前去请教百丈禅师说，我不是人类，我是一只修行500世的狐狸，但是呢，我以前本来是一个修行人。因为有一次弟子问我说，修行人落不落因果，结果我回答他不落因果，就因为这样一字之差呢，变成要堕500世狐狸身不得处理。那我想请教禅师这句话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百丈禅师说，那你再问我一次，我再回答你。这个老公公就问，修行人落不落因果？百丈禅师说，不昧因果。这一位老公公呢，忽然开悟了，悟到了其中的道理。于是呢，向百丈禅师说，明天请你到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帮我收拾尸体我要往生了，我可以解脱这个狐狸身了。这两句话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回答修行人不落因果，意思也就是说，你一旦修行呢，就可以超出因果律可以不必再受因果轮回不管你正果了没有这个回答呢是不圆满的。那如果回答不昧因果，也就是说修行人呢，他对世间的因果道理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前世造了恶业呢，这一世果报现前，那么他也绝对不会去逃避，而且还会欢喜的去承受。那这个呢，也就是称为不昧因果，也就是纵如是因，得如是果丝毫不爽。所以讲经说法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离经一字如同魔说因果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真正能够明心见性的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又有几个呢？难道佛法就这样不能宣说了吗？当然不是。至少在我们还没开悟以前呢，一定要依照佛陀的经教义理以及古大德的言论做依据，而且善解经典著述的真实义，这样呢才能为人解说。但是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那要怎么办呢？比较理想的方法，也就是像《法华经》里 的一句偈说，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其实这句偈已经把法师的基本意义说得很明白，而且是任何一个佛弟子啊都可以经常做得到。这句偈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果能够发心为周围的人欢喜赞叹正法的内容，或者是赞美一句法义，那么也就可以称为法师，因为你已经帮对方呢种下成佛的善根法种，堪称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所谓十方三世一切佛，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还未开悟的未来佛啊。《金刚经》上也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所以这个为人演说四句偈，你看他的福德啊，胜过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的布施。由此可知啊，不是一定要开法座说大法才是法师。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赞佛所说的正法，甚至一句偈为人转述，或者是劝朋友去听经闻法，这些都是法师。还有目前呢，像注印经典也是很好的法师和才师。既然我不会说法，那么我就请你用看的，这样也是可以啊。另外我也可以出钱赞助电视弘法，或者是录音带、录影带、光碟片等等，给人方便学习，这也是很方便做的财法二师。大体上来说，只要你是出自真正的慈悲心，为续佛慧命，不为名闻利养，一心只为众生得离苦，发愿修学佛道，那么就是清净法师。那法师呢，又可以分为世间法师和出世间法师。凡是说法的内容不出人天的道德啦、慈善布施啦、因果业力等等这些修行范围的，都是属于世间法师。那出世间法的内容是以教你怎么成佛，以及怎么出离三界、了生死的这种解脱道，像教你如何断除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等根本烦恼，或者是呢，教你怎么样悟净圆觉，怎么样修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恨、破我法二执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出世的解脱法。出世间法，它必须建立在世间法之上，也就是以它为基础。而世间法呢，必须以出世间法为终极目标，所以两种都可以说，都很重要。像对只求人天福报的小根小智的人，那么就说世间法，先以利勾牵，之后呢，再导以出世间法。那么那对上根利之者呢，就可以直接显以出世了义之法。至于财法二师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其实要成佛必须福慧两足尊，福慧圆满的。如果你光修慧不修福，那么你就会像罗汉脱空钵一样，没有福报生活很困难这样呢也没有办法好好修行。如果你光修福不修慧，那么你就会变成大象挂璎珞，也就是很可能会没智慧堕出生道。虽然一样可以享受福报像有一些大象它可以穿着华丽的衣服，也可以挂花圈、挂珍珠项链等等，大摇大摆的在马路上游街或者是像有一些阿猫阿狗这些宠物， 可以给人抱，给人养，吃得好，上美容院，有福报，但是呢，却是没办法修行。所以禅师法师最重要的，也就是希望去除我们自己兼贪的习气，最好能够破我执和法执，并且长养自己的慈悲心，不要像梁武帝一样啊，一见到达摩祖师什么法都没问，就问正造事几百间，供养斋僧布施这么多，请问有多少功德啊？达摩祖师毫不客气的就说，一点功德也没有。哇，他一听啊，气的就把达摩祖师给赶了出去。布施是得福报，得富贵，而不是得智慧，所以当然呢，没有功德，不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达摩祖师说的也是没错啊，只是梁武帝啊，他不懂。所以我们一旦布施出去啊，就不要去后悔啊，不要心疼，而且要生欢喜心啊，不求回报，并能够真正做到不住相的布施，那么福德呢，就会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如果你又能够将这一切的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也就可以转福报为功德。从前有一个居士啊，他发心了100两黄金送到一位师父那里，结果那个师父一句话也没说就收下放进柜子里。这个居士就赶快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袋子里装的是100两黄金呢。师父就说，嗯，我知道了，然后就走到大殿里去。那居士心里想，奇怪咯，师父怎么连一句谢谢或者功德无量都没有呢？于是又不甘心，跟到大殿里去说，师父啊，我今天发心这么多，您为什么一句感谢都没有说呢？这位法师啊，就对大殿的佛像大声地说，佛祖啊，这个居士为您发心100两黄金，我代替你收下了，现在我也只好代替你说一声谢谢，从此银货两讫。银货两讫也就是完成交易的，互不相欠了。你看100两的黄金啊，就换的这一句谢谢，是不是更糟糕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布施的利益啊，终究还是在成就自己，并不是在为佛做事，而为佛做功德，否则我们的福报啊，就变得有量有限了。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三个无畏施。无畏施也就是能够适时的去关心或者安慰别人，帮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和忧虑。当众生遇到危险苦难，心中恐惧不安的时候，菩萨就会自动去帮助他，安慰他，让他不惊不怖，安详快乐。这个无畏施的机会非常的多啊，像有人要往生了，那每一个亲属呢都不知所措，因为平时没有学佛，不懂得怎么处理。那这时候呢，哎，有很多助念的团体啊，会主动来做临终关怀。这样不止能够让亡者安详去世，更能让眷属安心处理丧事。那这个呢，也就是无畏施。你也可以到医院，或者老人院、孤儿院，或者监狱，啊，去这些苦难比较多的地方来发挥你的爱心，消除他们心中的苦恼和恐惧，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无畏施。平时我们能够顺便牵老人过马路，或者让座给老幼妇孺，或者看到马路上有香蕉皮啦、狗大便等等，你怕别人踩到，于是就把它清除掉，那这个呢，都是随手可做的无畏施。这种无畏施呢，可以得到的果报也就是 健康长寿。观世音菩萨的无畏师最让我们敬佩了。你看，千处祈求千处应，只要众生有求有苦难，他就一定啊闻声救苦啊，给众生安乐。这在普门品里讲了很多啊，大家可以去看。事实上，无畏师应该啊先从自己家庭做起，像做父母的一定要让家人没有生活的担忧，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家人担心，夫妻之间能够和乐恩爱啊，不要像离婚的家庭让孩子啊惊慌无所依靠。所以家庭安乐也就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我们行善布施不一定要高谈阔论啊，知道最深奥的道理。其实最深的道理啊，都是存在最基础的行为中，等你做了以后，自然呢就能体会得到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六度的第二个施罗波罗蜜，华严持戒度，是度毁犯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持戒度要怎么修。佛在临入涅槃的时候，就告诉阿难说，我死了以后啊，你们要以戒为师，能持戒律才有导师，如果没有持戒等于无师。所谓戒在法在，没有持戒绝对是不能了生死的，可见戒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受戒容易持戒难，因为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啊，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所以戒律呢要持得好啊，就得下很坚定的道心。持是任持不失，戒也就是止禁律仪。持戒是以摄心为本，你的身口虽然不犯，但是你的心常放逸，妄念丛生，这样还是不明持戒。菩萨他所要持的戒有三种，又叫做三聚境界。第一个也就是摄律仪戒，律跟仪它是不一样的。律也就是指有条文规定的戒律，像我们的法律一样啊，比如五戒、十戒、菩萨戒、比丘戒等等，这些都有条文啊，这个称为律。仪则是指威仪仪态，戒律里有关威仪的部分也不少。这个威仪虽然是小节，但是连小节他都要注意啊，都要不犯威仪，都要遵守。这个也就是菩萨啊，他持一切境界，无一境界不持，包括大小二圣的戒律威仪通通都要守。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啊，能够清净不犯一切过恶，这个呢称为摄律仪戒。那第二个叫摄善法戒，也就是一切善法虽然戒律里啊没有规定，可是只要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福慧有帮助的都要去做。所以菩萨他是修一切善法，无一善法不修。那这个善法也就是包括八万四千种出离生死的解脱法门，为了教化一切的众生，所以菩萨呢必须修一切的善法，那这个呢就称为摄善法戒。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请诸位一起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